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诚心所爱》，经文呢记载在约翰二书的一章，约翰二书呢就比较短，只有一章的经文。我们其实是继续约翰书信的系列，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约翰一书，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约翰二书，很快呢我们会把约翰三书呢都会讲完。我们也希望透过约翰的这几封的书信，能够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真理，特别是在约翰书信里面他所提到的这两个的重点，爱和真理。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约翰也会再强调这两个的重点，就是爱和真理。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如果你看不清楚，那你可以看你的手机里面的这个经文。好，看到的话我们先一起来诵读这段的经文，一二起。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在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那拣选的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好，经文就先读到这里。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和二书其实都是写在差不多的一个时间里面，而且呢是在同一个地点。有圣经的学者呢研究说，大概都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写成的，所以一书跟二书之间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提到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异端来搅扰他们，那当中呢也造成一些的分裂，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本来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但是呢就跟随异端呢就离开了，造成了教会的一些的分裂，也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的影响。所以呢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提到要去分辨这些的异端，然后呢也要具体呢有爱的行为。特别在分辨异端的时候，他也提到有一些的标准，就是看他有没有真正的来行上帝的真理，有没有真正的爱的表现。然后在这里约翰二书其实他继续他的这个的话题，在今天要讲的经文里面呢特别强调两个的重点，一个的重点呢就是真理，另外一个的重点呢就是爱。所以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探讨这两个的重点，就是真理和爱， 或许这两个的词对我们来讲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都会在我们交谈或者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内容。我们会讲真理，那当然爱我们就常常讲，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大概会比较滥用了爱这个字眼。那在今天我们特别要探讨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看看约翰他是怎样来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当然在这里约翰讲真理跟爱的时候呢，他当然是有一些的背景和当时的一些处境，那就是刚才所讲的异端的搅扰呢仍然还在，在教会内部呢有一些的异端假教师，他们宣扬一些的假的教训，或者是跟圣经是违背的一些的教训，那以至于当时很多的信徒呢受到迷惑，特别是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在这点上面呢不少的人他们产生了疑惑，所以约翰一定要透过这封的书信呢再次的提醒他们，让他们晓得怎样去分辨，也让他们呢真正的可以呢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部分其实它是一个问安。我们通常都会看到在书信一开头，那使徒呢都会有问安的语句，它就是问候。那这个问候呢也是跟其他的使徒所写的问候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的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待会继续会在下面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那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个问候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他有一个自称，他说做长老的，这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称呼。那做长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好像没有长老这个的称谓，我们有执事，有传道，有牧师。长老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大概是比较有资历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理解成他是比较有资历的，是一个资深的一个信徒，然后大概他也是上了年纪的，他有一定的地位在教会里面，甚至呢他是做监督或者是做执事的，他有一些的行政的管理或者是有牧养方面的职责。那对约翰来讲呢，他自称是一个长老，那就是他在教会里面呢他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呢很可能那个教会呢是他所建立的，那当地的人或者是当地的信徒呢对他呢是非常的尊敬。那他写信给谁呢？书信一开始就是说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如果你看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呢，这个太太就是蒙拣选的太太，后面他还有一个说明，就是或者翻译成教会或者是或作教会，他有这几个小字啊。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在原文里面呢也许可以还有另外的一个翻译，那中文的圣经呢就用括号呢就表达出来，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蒙拣选的太太，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教会里面一位比较忠心的一个姊妹或者是一个女性的基督徒，那还有她的儿女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这个收信人呢就是约翰的那个教会，还有教会里面的会众。那当然我们在其他的新约的书卷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耶稣或者是使徒也会把教会当作这个基督的心腹来做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这封书信可以写给教会和教会的会众。然后他称呼这些人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是他诚心所爱的，所以我也用了这个词来作为今天的一个讲题，诚心所爱。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这个爱是很真诚的吗？ 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原文的话呢，诚心所爱的意思呢，就是在真理中所爱的，就是这个爱不是一般的啊，我们随意的去爱，按照我们的意思去爱，是在真理中啊所爱的。所以英文呢也有翻译成 love in truth 啊，就是在真理中去爱，或者是在真理中所爱的。这样呢，他一开头哈、啊、就把真理和爱连接在一起，连接在哪里呢？连接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也就是说，教会这个群体呢，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是既有真理，也有爱的，两者是不可分的。而这封书信的受信人啊，就是约翰所诚心所爱的，就是这群会众，他们当中既有真理，啊，也有爱。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翰他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他对教会的这种爱。然后呢，为什么约翰说了不只是他啊，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呢？也就是说，他非常的爱教会啊，他表达出来不只是他爱而已啊，连一切知道真理之人也是这样爱教会，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凡是认识真理的人呢，都会有同样的一个表现啊，他都会对教会还有教会的肢体呢，会表现出来有这种爱。只要你认识真理，只要真理在你里面运行，那你就很自然，你就表现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理跟爱呢是不能分割的。约翰提出来真理和爱两者之间这种很紧密的关系呢，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教会跟其他的团体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知道，除了教会以外呢，我们也可以说其他某一些的团体会有爱。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哈？大概我们都会同意说，啊，某一些的团体，那他们当中也许很有爱啊。某一些的慈善的组织啊，某一些的不同的群体吧，他们当中也会有爱哈。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这种爱呢，跟教会里面的这种爱是有所区别的。教会里面的爱是以真理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呢是建立在信仰的真理上面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呢，那教会就成了一个俱乐部，或者是跟其他外面的团体没有什么的区别。那大家每个星期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相聚，那我们就彼此的交谈，然后呢吃吃喝喝，然后就散了。然后我们也感觉好像挺开心的，我们一起来唱歌嘛，然后一起来敬拜神，然后一起还有爱言的相交，然后大家可以分享彼此的日常的生活，这样子呢就成了一个好像是满足你我需要情感的需要或者是生活的需要的一个俱乐部。而我们当中就没有了真理，那就跟其他的团体没有任何的区别。约翰在这里他强调真理跟爱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他在这里呢好几次的提到真理，也好几次的提到爱。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教会里面只有爱没有真理的话呢，这个教会很快可能就会散掉了。因为爱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会有条件的。我们也看到过一些的情况，就是有一些的教会他的情况嘛，就是当中有一些很热心的弟兄姊妹了哈，他们在里面有服侍其他的人，那因为他们非常的有爱心嘛，所以呢那个教会增长得非常快，那很多人都来哈，都来，因为那里的弟兄姊妹非常有爱心，然后去帮助他们，接待他们了，然后关心他们，所以他们都很愿意来。但那些来的人是因为那些的基督徒哈，教会里面的人很有爱心，对他很好。那结果呢，他们就有很好的氛围，那表面看起来大家呢就是 很相亲相爱，然后呢大家也很温暖，因为彼此的关心，关系也很好，交谈也很好。不过呢他们比较缺乏这个圣经的真理，他们平常的交谈呢也很少去讲真理，很少去谈圣经，他们的交谈只是谈日常生活里面我家庭的需要啊，我遇到了困难啊，我今天生病了你为我代祷啊，全是这些啊。所以结果后来那几个平常比较热心的姊妹呢，后来呢他们因为其他的原因啊，要移民就跑掉了，可能就要离开啊。结果他们剩下的那些人呢突然就全部就散掉了。你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散掉呢？因为他们来教会，他们不是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很有爱，但是因为那些人移民了，离开了，所以他们呢，其他的人呢就跟着就散掉了。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圣经的真理，没有根基。他们来是因为人的缘故，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不晓得你在一些的团契或者是在一些的成长班里面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的情况那些人来是因为其他的人，他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要特别小心。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爱，我们都应该有爱，我们都应该很热心的去对待其他的人。不过我们要小心，我们很热心去对待其他人，我们对其他人关心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那个人带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把那个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假如我所做的这一切我不能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不能把他带到神的真理的里面呢，我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枉然。因为有一天可能我也会离开嘛，对不对？那你所做的这一切当你离开了以后，那这个人怎么办呢？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根基，他可能就跟着就离开了。所以我们记得一定要有真理在里面，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把他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如果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只有爱没有真理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就变成呢很容易就导致所谓的自由主义，不晓得你有没有了解这个词。自由主义就是因为爱就可以了，我管他什么呢，因为我爱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爱是很大的一个理由，爱是最大的理由。他们认为只要我有爱，只要我是出于爱，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那就变成自由主义了，他没有真理的来引导，那就他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不管是现在的社会上的道德也好，什么都好，它都是以爱为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不是说以爱做标准不对，但是需要有真理的规范和引导。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那就变成自由主义了，你觉得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有爱嘛，我因为爱我所以这么做，我是一个父亲，所以我就因为爱这个孩子，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对他好。但结果可能我做的这一切呢最后呢就害了他，有可能是这样。那反过来来讲，如果只有真理而没有爱又怎么办呢？就会很容易导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律法主义。我们很容易跟人呢就是讲圣经是这么讲的，圣经是那样讲的，所以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所以你应该悔改，你应该怎么样有真理不是不对，当然是对的，我们应该讲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用真理来指出，其他人的不对，这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如果没有爱，那就变成律法主义，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很懂律法的，他们也很守律法，不过他们没有爱。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都很熟悉那个爱的颂歌，是不是？爱的颂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开始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但若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响的拔一般，他讲到 你有很多的恩赐，你有很多的这种的才干都没有用，如果你没有爱的话，或许你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是没有用，就是最后都会失去的，但是唯有爱呢是永不止息。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呢， 也应该是有爱的。我们怎么去表达真理？以爱的方式来表达真理。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成了很硬邦邦的律法主义，然后去定罪其他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的人哈，他就是来教会里面哈，感觉到不开心哈，因为他常常被人定罪。很多人呢就用圣经来指责他哈。当他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表达他的一些的软弱，或者是表达他做错了一些的事情哈，他希望大家为他代祷。然后呢，其他几个人呢，一二三四哈，轮着哈，每人一句圣经，然后就丢给他。哇，让他感受到非常难受哈。不是说那些的经文不对哈，乃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没有以爱来表达出那个的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爱和真理啊，两者都要有，两者都不能偏离一边吧。好，在这里呢，所以一开始约翰他就讲到爱和真理，他两者之间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第二节呢，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他说到为什么会爱他们呢？不是因为他们情投意合，乃不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那个兴趣爱好，我们都爱打篮球，我们都爱踢球啊，都爱听音乐，都爱看电影，不是因为这些兴趣爱好他们聚在一起，而不是因为看到那个人他很友善所以呢他去爱他，不是看到那个人他做很多友善的事情所以去爱他，乃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也就是说真理是一个基础，连接我们众人的一个基础。假如说我们当中没有真理的连接的话，我们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平常我们看起来好像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大家彼此都很客气，但是如果当中有人说了一句话好不小心得罪你，可能你马上你就会感受到被伤害，然后你会离开。这个脆弱的关系是因为没有建立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的兴趣爱好，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因为我们的学历啊，我们的工作，都不是因为这些。好，接下来他第三节他讲呢，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个的表达呢，跟一般的信徒的问安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哈。我们知道其他的信徒通常他会在这个恩惠怜悯平安前面他会加一个字哈，就会加那个愿这个字，特别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哈，他常常说愿怎么怎么怎么样哈，他有一个的祝语。但在这里呢他没有，他很直接了当的，他用一种陈述的语气来表达，就是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你们同在。用陈述的语气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的祈祷，也不是一个的祈愿，它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他真实相信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很强调，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和真理当中的时候呢，恩惠怜悯平安都会临到我们，我们都会有这些，只要我们在真理里面，在爱心里面。这是约翰一开篇他的问候所强调的。接下来呢，他就分两个方面来讲哈。第一方面呢，刚才讲到那个真理和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真理，只有真理没有爱的话呢，就成了律法主义哈。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看过这个《悲惨世界》哈，这个电影呢，也常常被弟兄姊妹来提起哈，就是。它也是一部非常能够表达真理跟爱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一个电影吧。雨果的作品哈，这是大文豪他写的世界名著拍成了电影。这当中可能有两个的角色大家 比较熟悉，第一个就是那个主教啊，第二个就是那个要追杀冉阿让的那个警官哈。那这个主教呢，他就在这个律法跟这个爱之间呢，他做出了一个平衡哈。虽然冉阿让呢偷了他的这个灯台哈，但是他最后怎么跟那些来抓他的警察讲呢？他说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的。然后朋友，我还有这些，你还忘了拿走了，这些都是你的。不过当他说了这些以后呢，他跟冉阿让说，就是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他有指出他的问题，但是他有爱在当中。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追杀冉阿让的沙威警官，他一直认为他所做的是对的，他要行他的公义，他要行律法，他认为冉阿让偷面包就不对，就得 要受到这个刑罚，要抓他。结果到了最后他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最后是跳河自杀了。所以在律法跟恩典当中，就是其实就是律法和爱，真理和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呢能够体现出来。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讲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也就是说恩典其实就是神的爱啊。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也就是说爱和真理同时在他身上得到了最高的体现。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呢，他就开始讲哈，在真理当中怎样相爱哈，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讲的内容。他再次的强调在真理中相爱的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相爱不是跟其他的俱乐部或者其他的团体呢是一样的，乃是要在真理里面去相爱。怎样在真理里面去相爱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遵行真理，遵行上帝的这个命令。这里他两次提到命令哈。一开始呢，他提到一个他的命令哈，就在第六节里面讲的。他的命令呢，他原文是用了这个复数的词态哈，就是指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的命令啊。然后另外呢，下面讲的这命令呢，它原文里面是用了单数的形态，就是指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具体的命令。那这个呢，就是约翰提醒所有的信徒啊，就是要遵行上帝的命令。最后他还得出一个的结论，就是你遵行命令呢，其实就等于爱。怎么理解呢？可能对我们来讲很难去理解，怎么样遵行命令就等于爱呢？好像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体会好像不太一样。遵行命令好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然后我去遵行哈，没有很能够去体现出来哈爱。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却说，哎，你遵行命令其实就等于爱了。遵行谁的命令呢？遵行上帝的命令，这个就等于爱。其实这里头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顺服。遵行的意思就是你顺服上帝，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呢，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哈，一个孩子他顺服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哈，我们也有我们的父母哈，我们顺服我们的父母，这个就能够体现出来具体的爱。在这里约翰说顺服上帝的命令其实就是等于爱上帝，也能够体现出来你去爱其他的基督徒，你去彼此相爱。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为什么这么讲呢？在他的命令 跟爱之间究竟是用什么来连接起来这两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刚才我说了，这两者之间很重要的就是顺服哈。你有顺服，你就能够有真正的爱。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假如说，你很不情愿的，但是你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教会给你的任务，我不得不去完成的话呢，那你很难能够有爱的。比如说我常常有这种的体会哈，因为我要常常去招募一些的义工，那不管是新上家庭也好，广东话班的助教也好，那我常常会接触不同成长班的弟兄姊妹，去招募他们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跟我来谈的时候，他为什么来参与这个服事呢？他会问很多的问题哈，然后问我这个服事需要我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要怎么样付出呢？他会衡量很多的事情，他会看他是不是这个对他来讲他很难去付出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对他来讲是否方便啊，然后呢他也会看很多很多的考虑的因素吧。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做这个服事，首先不是出于他顺服上帝的这个命令，他是好像是觉得是教会给他的一个任务，然后呢，或者是我给他的一个任务，然后他要来考虑很多的东西，然后看对他来讲是不是方便，然后他才来参与。所以他的那个优先的次序是把那个放到他自己的事情的最后吧，啊，所以他才来选择是不是要做。那如果是真的出于爱的话呢，他是愿意去顺服上帝的命令的话呢，他会主动的来问我，哎，我有什么可以做的，而不是好像反过来我去到处去问，你能不能做这个，然后你能不能参与这个服事，不是这样，乃是他主动来问，哎，我有什么可以来服事神的呢？我能够有哪些可以参与呢？而在这种的服事里面呢，他不会感受到不舒服，不会感受到累的啊。那我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有姊妹招待我们去她家里吃饭啊，具体是谁我就不讲了，大家知道。然后她一个人做很多的菜，然后我看她在厨房里面，哎，她很忙碌，非常的忙碌。然后忙完之后，哎，终于我们可以到时间吃饭了。然后我们大家就跟他讲，哎呀，今天你辛苦了啊，很忙，招呼我们。他说，我一点不累，一点不辛苦，因为这个是我很喜乐，我服侍弟兄姊妹。那这个呢，就是出于爱啊，他有顺服上帝的心，他能够去付出，再累他也觉得不辛苦，他也觉得是很喜乐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假如是我给他的这个好像任务哈啊，请他啊姊妹啊，不如今天晚上你来服侍弟兄姊妹，然后你来做菜，或者说你来洗碗，这样子的话，他不好意思拒绝我，然后他去做呢，他做的累，而且心里面还会不舒服。那这两者就是区别。好，在这里呢，约翰他说要在真理中来相爱。那我在讲就是，我们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的爱呢是要有一定的真理来规范的。怎么样是有原则呢？不是说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要我觉得是爱他就可以了哈，不是这样，乃是要有真理来规范的。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对他那个爱呢有可能是错爱，或者是烂爱，或者是那种有问题的爱，那就最终呢不只是害了他，也可能会害了其他的人。应该是有真理来规范的，而且不应该跟圣经的真理呢去相抵触的。爱跟真理之间可能在中国的家庭里面会表现的比较突出一点嘛，这样讲嘛，就是比较突出一点。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面，通常我们的父亲的角色呢，就是会比较偏向律法多一点点，偏向真理多一点点，然后呢母亲的角色会偏向爱 多一点点哈。所以中国传统的家庭里面，就是要不就是偏重这个，要不就是偏重另外一个，那孩子都会出问题。那当然，有些的家庭可能倒过来了，可能父亲偏向爱多一点，然后呢，母亲偏向那个真理或者律法啊，管教那方面多一点点。但是不管是怎样，都会出问题。只要你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出现问题。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词叫做"鸡蛙"，有听过吗？有人点头，鸡蛙，鸡是哪个鸡呢？就是公鸡母鸡的那个鸡蛙就是孩子那个蛙蛙蛙的那个蛙。为什么叫鸡蛙呢？就是，他们认为鸡蛙意思就是给孩子给蛙打鸡血什么是打鸡血呢？就是，不断的要他参与各种的补习班，或者是要不断的从小就训练他吧，就是很严格的训练他不断的给他打鸡血就让他赢在起跑线上那很多鸡蛙的父母呢，他们当然就是被称为虎爸虎妈的这种他们就是认为这种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这个方式很有问题的他们那个爱呢，不一定是符合真理的，所以到最后有可能是害的那个孩子所以一定是要在真理的规范底下，才能够有真实的爱出来。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第七节到11节，这里讲到要在爱中坚守真理。刚才讲了，要在这个真理当中呢，来相爱。接下来现在就讲要在爱中来坚守真理。当我们行出爱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把真理忽略掉，或者不能妥协吧。就是在爱里面，我们的真理不能妥协。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哎，算了算了，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就哎，这个就算了，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很容易是这样，我们就妥协了因为爱，我们就把那个真理、把那个原则呢，就放下来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觉得为了我们避免争吵，那所以呢，我们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解决的。有可能慢慢会再发酵，然后呢，就事情变得越来越坏，然后他的那个错误，或者是他所犯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也许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约翰强调，就是你讲爱，你在爱的行动里面，你不能以妥协真理为一个条件，真理一定要守住的。特别在这里，他提到有异端。有假的教师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因为我们要表现爱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招待那些的假教师去招呼那些的，异端来，所以呢，约翰就说要小心要去分辨我们当然要有爱，约翰说，但是对于那些的异端假教师，那些传不是基督教训的那些人呢？我们不能去接待他们，也不能问他们的安。这个不接待，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的疑惑，就是那是不是说，我就不跟他，好像有任何的接触，好像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呢？其实这里讲到的不接待呢，可能也是有一些的背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交通或者是旅店没有现在的那么的发达以前那些人他们要去其他的地方，要布道，那他们会住在一些的旅店里面，而当时的旅店呢，基本上都是比较不好的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名声也不好，所以呢，通常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会有当地的一些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呢，会招待他们到家里面去居住的。管他们的吃住了在这里呢，约翰说那如果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来传异端的话呢，你就不要招待他们不要接他们到家里面去住，因为这样做的话呢，就会在他们的恶行上面有份。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这样做就是帮助了他们去传播那个的异端邪说，而且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通常那个接待他的家庭就是开放给其他的人一起来，好像他的家里面就是一个聚会点，然后很多人来听那些的假教师的这种的教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变成去帮助了这些的异端邪说去传播了，因为当时你等于开放你的家庭，那些其他的人其他的信徒都会到他家里面，然后去听他来分享的。所以约翰说，哎，你有爱，但是呢你要也要分辨，你不能妥协，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有爱心就让他去讲吧讲吧，不能是这样。所以他特别提醒教会里面的信徒要去分辨。他也说了，这些的假教师他们有一个的特点，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异端，诺斯底主义，或者是称为幻影说吧，我们之前也有提过，是最主流的，是当时有影响的一个异端。所以在这里约翰特别提醒他们，这些异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而在约翰的书信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刚才我也引用了，就是约翰曾经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如果那些异端否认这一点的话呢，那其实等于把整个的基督教信仰都否认掉了。所以约翰对他们再次的来提醒。最后我们来看他在信的最后部分呢，他有一些的问安。从这个问安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是爱犹未尽，就是他心里面很挂念这些的信徒，他也表达他对这些信徒的爱。但是呢，他觉得通过书信呢还不能够足以表达，他很希望能够亲自的去到他们当中，跟他们面对面能够有交谈。这个是使徒的一个的盼望，能够去到他们当中。我们知道面对面的交谈跟书信也好，其他方式的交谈是很不同的。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也很缺少这种面对面的 personal 的个人的这种的交谈，很多时候可能透过社交的媒体来交谈，但是那些都是非常有限的，只有面对面的交谈是最直接的。我们如果要认识一个人，没有面对面的交谈呢，是不可能认识的。所以这个使徒呢，他很希望能够亲自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能够在面对面的可以去详谈。我们从这里也看得出来，使徒对那个教会的爱真的是非常的深，也看到他这种爱犹未尽的这种的感情。在这里他说要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当他们能够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们的喜乐就能够满足。现在看到信是很喜乐，但是如果能够面对面的话呢，那就更喜乐。最后有一点的总结哈，真理呢应该是以爱为目标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其实遵行上帝的命令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哈。这里讲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刚才约翰说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最后最终的目标就是爱。这在其他的新约的书卷里面也有讲到。第二呢，反过来爱呢也是以真理为目标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个是讲到爱它的一个特征。这个也是以真理为目标，就是讲到爱它以真理为目标。第三方面是讲到爱决定了你怎样说话。在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讲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要以爱的方式去表达，不是抛出一节的经文来定别人的罪。所以爱是决定了你怎样说话，你有爱的话，你就知道怎样去表达真理，怎样去讲出真理。最后真理呢，也决定了你怎样去表达爱。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到三节这样讲，我们又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咦，原来上帝的命令不是那么难守的，越累也不感觉到累，累当中会有喜乐，很欢欢喜喜的能够去服侍其他的人。这个就是当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被真理规范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怎样去表达我们的爱，不是一种乱来的爱，乃是在真理里面的爱。所以大家从今天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真理和爱的这个关系，我最后总结成这四个方面，就是真理和爱的关系。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约翰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会犯错，我们也常常会偏重真理，或者是只是有爱，但是没有在真理里面去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能够取得一个平衡，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实的来表现爱，在真理里面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像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